这一章在谈肯定跟爱，我觉得赛斯书每一句话都非常好了，他说就时间而言，如你所以为的演化正在露出的意思已经达到了一个点。赛斯书里头的一个非常基本概念，就是谈到意识跟形象之间的关系，意识跟形象之间的关系。所以《金刚经》里头一直谈到说，你不要以三十二相见如来，然后呢，他说无我相、人相、寿者相，为什么不要以形象见如来？为什么不能够只以一个相意识产生形象？形象是由意识产生的，所以意识的扩充就改变了形象的样子。英文有一句话叫做 form follow function， 我们把它改一下，就是其实 form 是 follow consciousness。我们这样讲好了，比如说一个人他具有六种感官知觉嘛，眼耳鼻舌身意，那这六种感官知觉的任一种达到的部分就是这个世界的极限。你看到蚂蚁在地上爬，他所看到的世界只是他所看到的世界，他看到人类的可能吃剩下的一些糖果屑，他以为是糖果山，因为对一个蚂蚁来讲的话，这么一点点的饼干或者是说蛋糕对他来讲比他的身体可能大了几百倍之多，对他来讲发现了一个世界上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蛋糕山或糖果山，对他来讲，可是我们看着他，我们觉得他实在有够渺小，他所能 reach 到的世界，他能达到的那个世界，只是他的感官能达到的这个世界而已。如果说你有死去的亲人，像我的父母已经过世了，那我要跟我父母谈，我没有办法跟他谈话，因为就算他站在旁边，他看着我，他希望我告诉我任何事情，可是因为我的感官知觉 reach 不到他，所以他跟我说什么是不会有用的，我没有办法知道。可是如果我借过灵媒，比如说观落音，那你在观落音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诶，经过灵媒你可以跟他对谈，他可能跟你说的话会让你觉得说奇怪，这一定是真的，因为他讲的话是没有人知道的。他可能跟你讲说冰箱里面放的一块 butter 啊，你要 butter 要记得拿来煮，诶，那么他怎么知道我冰箱里面放一块 butter？甚至我自己都不知道是不是。所以有时候他跟你讲的话，你会发现真的是有这个灵存在，那透过灵媒他就可以跟你讲话，那奇怪了，他没有了身体感官，反而他的感官更加强，有没有觉得很奇怪？本来 他失去了肉体感官嘛，他的肉体感官结束了嘛，那他肉体感官结束之后，他的那种表达反而我们有肉体的感官没有办法跟他沟通，那换言之就是我们的内在感官没有开花嘛。一个人如果说你有内在感官，比如说对一个灵媒来讲的话，他有内在感官开花到说他可以跟灵界的或者是说一些知识信号感受经验来接触的话，那么他就可以把这些知识经验传递回来到你的身上，让你感受得到，对不对？所以呢，我昨天在赛斯卡拉 OK 前天呢，在赛斯卡我提一个观念，我就说其实知识跟经验它是透过你这个形象来表达它的技能啊，知识跟经验呢，它本身有能力去聚集它所要的知识跟经验。比如说像罗的话，为什么赛斯会找上罗？因为罗是一个形象，是一个知识跟经验透过一个形象所产生所能表达的一个工具嘛。赛斯只能透过罗，他不能透过你，不能透过我，因为我们那个感官没有被开花。所以呢，很多的信号在宇宙间，很多的这个知识经验各方面在宇宙间，那但是如果不透过一个形象的话，一个形式的话，那么意识没有办法表达。所以这个世界上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在各个宗教团体，我们都在寻找叫第一音呐，到底是鸡先生还是蛋先生，到底是男人先有还是女人先有，就是这种第一音呐。我记得在印度有一个童话故事是说，这个地球是由四只很大很大的大象所撑起来的，那很好啊。那第二个问题是， 那随称这四个大象。那你再演化下去的话，他说哦，因为还有另外更大的四只大象把这四只大象撑起来。好，那另外那四只更大的大象是谁撑起来的？因为往前面去推的话，你会发现是意识在创造形象，因为有一个知识，有一个感受，有一个经验，而这些经验、知识、感受这些东西呢，它事实上是耐久性的，所以呢，它透过形象来把它的知识跟经验表露出来、感受出去，然后创造更多的知识跟经验。所以为什么说每个人都有独特性？它的来源是这样。比如说一个人，你很确定今天是母亲节，你生的孩子是真的是你生的吗？当然你蛮确定的，因为你觉得说是啊，是我的细胞，我的卵子，然后加上他父亲的精子，然后产生出来。可是问题是他长出什么啊？你能确定吗？你能够塑造说他的头发一定要是某种颜色跟你一样的，他的鼻子应该怎样，他的眼睛应该怎样，所有的情况你都能够在你的控制之下吗？他的心脏应该是大还小啊？血液应该多少？血压应该多少？细胞怎么组成的？角细胞怎么组成的？指甲怎么长的？你确定你都知道吗？可以去想象，在《训练的力量》那本书，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这是一个细胞学专家啦，应该是全世界最有权威的细胞学专家。他提到一个观念，他说细胞哈不是由基因决定它的内容，而是由他的感受、他的感知去决定他的内容。所以你身上如果有癌症的话，是你的细胞对这个世界的感受，也就是说碰到一些挫折，他用他的身体的状况来表达，让你知道在这种状况之下，他已经对这人世间的事情他打算要放弃了。所以呢，细胞它的突变并不是因为细胞的基因，这是最有权威的这个细胞学专家所提出来的概念，那一本书叫《信念的力量》。细胞的内容是由细胞的感受而来的，那可是基因呢？没有错啦，因为你的父母亲有一个固定的意识形象，而这个意识形象的传递，他会把你的意识形象继续复制下去，因为这种复制的目的是希望继续在演化。可是，既然它是来自于经验跟感受，他的意识的全部对形象的一种认同，在赛斯书提到基本概念，人的生命、人的环境，他是自己选的，他选这个角色来，希望把他的知识跟经验透过这个形象来表达，所以他当你儿子是精心挑选过的，因为知识跟经验透过这个形象来表达他自己。如果你在晋伯湖，那晋伯湖的这个纬度非常非常高，或者是喜马拉雅山的山上的一个 crater， 一个 crater lake， 一个陨石湖，那这个陨石湖 suppose 跟外界没有任何的接通，因为那个是死的，而这个湖呢，是因为陨石打下来打成一个洞，而这个洞呢，经过经年累月的雨水变成一个湖泊，对不对？好，那我问你，那湖泊里面的鱼种哪里来的？那些鱼哪里来的？那些虾，那些一切所有湖里面有的生物它都有，那这些哪里来的？所以只要有环境，就有意识会发生，而意识会透过形象来表达他自己。所以既然有水的话，那么意识就会透过这个形式来表达他自己。我刚进来就听你们在讨论一些问题啦，比如说啊，我应该怎么灵修啊，这个那个的。其实如果深层来讲的话，如果形象是意识所表达的话，真的是止于至善，真的是要止于至善，没有一件事情会是完美的啦。好，没有一个事情会是停止的，会是一个标准，会是一个好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在讲今天好了，今天是母亲节嘛，对不对？那一个意识去产生一个形象、一个形式、一个 form 嘛，我们大家为了表现对母亲的感激，所以呢我们来设一个母亲节。母亲节的话呢，就是表达对母亲的感谢，对不对？当然在这一天当中呢，如果第一次的话，每个母亲都很感动，可是之后可能大部分的母亲未必一定会很感动，因为你的期待跟事实会不符合。如果孩子没有回家呢？如果孩子忘了打电话呢？如果孩子没有买礼物，或者是买的礼物不够好呢？如果随便摘几朵花回来，你认为说那个你不是用心去选的， 你会把所有的东西呢透过这个形式来表达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所以这个形式的表达一旦固定了，那反而变成是一种限制。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状况，我们公司的每个同事生日我都极尽心意的来表达我对他的感谢，所以每一个人生日即便说今天跟明天我还是两场，我去买蛋糕买礼物买所有的东西来庆祝。那刚开始大家都很感动，几年之后呢麻木的不打紧哦。有一次是我的生日，我的生日那我在想既然是我的生日就不用了啦，也就没有庆祝了，就因为这是我替大家庆祝了。就第二天当他们听我太太讲说昨天是我的生日，哇他们都很火耶、欸、恰是你生日为什么没有请客。对，你说如果一个公司把生日当作是一个福利金，好，我生日那一天我花一笔福利金给大家，第一次收到的时候说嗯蛮好，这家公司很有福利，那可是第二次以后你就麻痹了，你对这个形式你觉得说它是应该的啊。所以这种东西就是其实是意识创造形象创造形式，而形式是透过意识来表达的。比如说一个形式出来了，那么每一个母亲节的那一天哦，可能有很多的母亲是很伤心的，很多的结婚纪念日夫妻是吵架的，很多的情人节是让情人分开的，因为那时候你送我的东西不够 romantic 不够有价值，你今天的安排我不满意我不高兴。我曾经听一个朋友讲，他的先生送他一朵花，而这花是很漂亮很漂亮的，可是他怀疑这朵花哦，他是在哪个宴会上挣下来的，那一天就大吵一架。从此第二年以后呢，他先生就用最贵的方式啊，就那一天他就是用最贵的花一把虫的，然后很贵去买，因为他们家也蛮有钱的，可是他又觉得说是一方面浪费，二方面他会觉得说你是在补偿，你这是补偿嘛，因为我去年跟你这样讲所以你今年这样做，所以你没有真心，你知道吗？有的时候齁、哦、形式跟意识这个东西是蛮好玩的啦齁、哦、所以变成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了解到，应该要了解的是其实所有的东西齁、哦、它是意识创造形式。所以在我们刚才念到的最后一句话，他讲到说心灵跟精神生活的概念架构远比身体的层面重要得多。这是在632页他讲到这句话，他说你的心灵跟精神的生活的概念架构远比身体的层面重要的多。意思是说当你的意识修正了，你的身体状况基本上是会修正的，因为你的身体是一个形式，你的身体是一个架构，是一个表达的方式，而真正的问题还是在你的心。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会想说死亡是不好的，生病是不好的，但是如果我们了解到像死亡或生病哦，不需要学习你就会生病吗？你要生病要学吗？不用嘛，对不对？你今天如果说很紧张很紧张的话，可能一个月后你开始胃痛胃溃疡，那不需要学。如果这个东西不需要学而是与生俱来的话，这个在赛斯书里头叫做与生俱来的生命，也就是说它是与生跟着你的，而绝对是一种恩宠。由于你具有这样的能力，所以他随时在警告你，随时在提醒你，让你的心灵能够继续在拓展，并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你今天碰到的任何困难是因为你的意识先产生的，所以形式跟着改。我礼拜五白燕的女儿问我一个问题，我有一种感受啦，你看我们这些朋友这些同学们的孩子我认识的，比如说像明珠的儿子 Wilson，我第一次第二次跟他见面我就叫他老师了，我说你以后齁、哦、悟道之后一定要记得签我一下啊、哦、我这是事实，这是事实。然后呢你看看像戴燕他的女儿 Grace， 他所问的问题以及他所切入的那种深度其实都非常非常深啊。像 Debbie 的儿子他也是一样啊，你看他来几次读书会很奇怪啊，啊像那个 Kevin，他也是常常讲出一些话会让你觉得说怎么会怎么会有这样的答案，我们写了半天还不如你就随便讲两句这样子、哦、会有这种感受啦。所以最近有一些电影啊书籍在谈 Indigo Child， 是不是？那你看这个世界 对，现在 Indigo Child 怎么会这么多啊？越来越多，而且成群的。像 Grace 讲说，他们同学很多很多都在追求心灵，只是你看不到而已。我们讲我们在写新时代了，那到底这是新时代还是什么时代？这个不需要这样界定，而是说时事跟潮流的趋势。我们现在谈的这些东西呢，其实2000年前就已经佛陀谈过了，基督也谈过了。很多的圣人圣者都已经谈过了，只是时事跟潮流演化到现在的话，它变成这种状况。我们再看看这个小孩子讲了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我们现在世界越来越困难越复杂，为什么会变成烦恼会越来越多，而且是好像有些东西真的是压力无比啦。这个其实就是意识创造形式。地球刚刚发生的时候，这地球上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啊。那开始有一些微生物，开始有变形虫。对这个世界的当时来讲的话，变形虫真的是非常完美，因为它可以适合当时所有的环境，它可以分裂，细胞分裂，然后继续成长，继续成长。那可是呢，变形虫慢慢会一直演化下去嘛？你看意识的发展到后来。可以说是千奇百怪的动物跟植物跟矿物都发生了嘛，是不是？所以不断在发生这些事情，困难越多表示什么？表示意识能 handle 的范围越大，